各位尊者、各位法师、各位大德，我们今天也将继续来讲色法。在前两册，我们依次讲到了28种色法当中，在上一次我们就讲到了四种颜色，色颜是地、水、火、风。然后在前一次我们又讲到了其余的24种所造色。我们现在在看我们这表姐里面的表第一，28种色法，18种完成色以及10种不完成色。其中除了第一类颜色色，或者也叫做大种色之外，其余的24种都称为所造色。而在这些色法当中呢，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色法都当成是色，因为色的意思就是会毁坏的、可毁坏的。同时它们是无因的，要注意这里的因并不是我们说一切的色法都是无因的，这里的因是指我们在阿毗达摩里面说到的六种因，也就是贪、嗔、痴、无贪、无嗔、无痴这六种心所。因为色法并不是明法，它也没有所谓的善、不善和无记，因为只有明法才会有这些心所，所以它才称为有因。因为我们在讲明法的时候呢，我们将会讲到明法有些明法属于三因的，有些是二因的，有些是无因的，而有些是一因的。但是色法没有这六种称为因或称为根的心所，因此我们说色法是无因的。还有色法是有缘的，这里的缘是指色法，所有的色法都是由四种因缘而生起。这四种因缘分别是业，也就是由业所等起的色法，由心所生起所等起的色法，由识觉所等起的色法，以及由识，就是食物的识所等起的色法，我们接着还会详细讲。色法，这所有的色法都是有漏的，这里漏是阿萨瓦。是漏，直接翻译是漏，也是属于烦恼的译名。因为色法可以成为四种漏，也就是见漏、欲漏、有漏和无明漏，是四种漏的目标，所以它是有漏的。而且我们也可以说色法是有为的，是世间的。有为就是一切色法都是经造作的，是由因缘所造作所构成的，而不是无因的，不是没有因缘而生起的。它也是世间的，因为没有任何色法能够超越无因的世间。虽然说色法在色地，就是色种禅那所指的色的色地，或者叫色界地里面，它也可以产生色法，但是一切色法仍然是欲界的，因为色法依其本性是属于欲界的。同时色法也是因为它是属于甘玛禅那，就是或者翻译成欲贪，或者翻译成欲欲，它的目标。色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像明法一样，明法有个特点就是它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朝向所缘。明法或者我们平时一般称为所谓的心的，它能够认知目标，但是色法不能认知目标，因此我们可以说色法是没有目标的，是无所缘的。我们要禅修，要修行，要修行止观，修行戒定慧，目的是要断除五蕴。但所谓的断除五蕴，真正来说呢，并不是说五蕴一起断， 断除这无印的世间，出离这个世间。其实即使作为一个圣子来说，他所断除的并不是色法，而是可以断除的是民法当中的不善，就是不善心，不善的心所。这些不善的心跟心所我们称为烦恼，但是色法是不能断的，它并不能够为道智所断。无论是出果所断的三种很粗的结，包括见结、接近起结以及疑结，这是属于出道所断的。而第二道并没有断任何的烦恼，第三道可以断欲，对欲望、对欲的贪以及嗔恚、嗔恨心，但是他也没有断色法。而阿罗汉道，他可以断除色界的贪、无色界的贪，断除昏沉睡眠，断除调举以及无明，但是他也阿罗汉道也不能够断除色法。因此我们说色法是非当断的，就是不是应当断的。只有明法所称为烦恼的明法才是我们所禅修应当断的。同时我们再看这张表，其中的第二组的五种净色，眼净色、耳净色、鼻净色、舌净色跟身净色，这五种我们称为内色，而其他的我们都称为外色。在这里的内是指作为民法之门的五种净色，因为依照眼净色可以升起眼池，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是属于眼门心的过程的门。同样的鼻舌身也是一样。虽然其他种类的色法，比如说地水火风啊，男性根、女性根、心所一处，这些都是在我们有情的身体里面，但是在这里的内是指作为民法之门升起的五种净色，其他所指的外，所以在这里的内外并不是指我们平时一般概念上所认为的内外。还有这五种净色，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五种净色，再加上心所依处色，这六种称为依处色。因为眼净色是眼门心都是眼舌的一处，净色是耳舌的一处，鼻净色是鼻舌的一处，身净色、舌净色是舌的一处，而身净色是身舌的一处，心所一处是一切意界以及意识界的一处，就一切依照心所一处升起的这些民法的一处。所以所有的民法除了无色界的果报心之外，所有的民法都是依照这六种依处所产生的。因此我们说眼耳鼻舌身以及心所依处是属于依处色，而其他呢就称为非依处色。还有眼耳鼻舌身这五种净色，以及跟身表跟仪表，这些称为门色。因为眼耳鼻舌身这五种净色是能够了知外界的门，也就是心与心所接触目标的管道，而身表跟仪表是业造作身业跟仪业的门，或者说造作身仪业的管道。因此我们称这一类的色法称为门色，而其他的我们称为底下的二十一种我们称为非门色。同时我们可以把眼净色称为眼根，耳净色称为耳根，鼻净色称为鼻根，舌净色称为舌根，身净色称为身根，然后再加上女性根跟男性根，这两种也属于根色，还有命根色，所以一共有八种根，我们可以称这八种为根色，而其他的二十种我们称为非根色。同时我们也可以把眼耳鼻舌身这五种净色，以及颜色、声、香、味跟作为触所缘的地、火、风这三界，一共十二种称为粗色，也称为净色以及撞击色。 在这里我们记住，粗并不是指粗糙的粗，而是指他们是作为眼耳鼻舌身所身体的管道，这些色法他们跟他的体积没有关系。同时所谓的眼色跟近视也不是指它跟这些目标的眼镜有关，因此我们平时说到的，如果是说粗色的话，那么就是这十二种，而其他的十六种色，比如说水界、女性跟男性跟心手意触色、命根色、食宿跟十种不完成色，这些我一共是十六种，我们称为微细色，也可以称它们为远色，远近的眼跟非撞击色，因为它们不能够撞击，直接撞击眼耳鼻舌身这些门。还有夜生色，我们可以称为肢体色，一共有十八种夜生色，这十八种我们都可以称它为肢体色。肢体的意思是不发丁呐，因为这些色是可以受到可爱，就当它爱以邪见推动而造下的业的果报。但是由于业之外的因所产生的色法，我们称为非肢体色。然而在一般上，我们把身体里面所有的色法都称为肢体色，把外面的那些非生命的，比如说我们说的地板啊、桌子啊、树木啊、建筑物啊、山河大地啊，这些我们都称为非肢体色，是安路巴丁那卢巴。在修理巴萨那的时候呢，在修观智的时候呢，我们也应当观照肢体色，就是观照乌巴丁那卢巴，作为生命体的这些产生于有情身体内的这些色，同时我们也要观照称为阿努巴丁那的卢巴，就是外在的这些一切无情的非生命体的这些色法，也要观照。在这二十八种色里面，只有其中的颜色或者称为色处，它是属于可见色，而其他的都是不可见色。或者说我们所谓眼睛所看到的只是颜色而已，而其他的声音啊、香啊、味啊，我们都不能够直接用眼睛所看到。还有眼睛跟眼跟耳，它并不直接到达所缘。比如说当我们看一样东西的时候，举个例子，当我们看眼山的时候，并不是说眼山直接撞击了我们的眼睛。如果当我们听到声音的时候，并不是说声音直接在我们的耳边震动，而是说这些所缘，包括颜色所缘跟声所缘，它跟我们的根门有一定的距离，它并不是直接撞击的。只要若是有眼跟耳作为眼识跟耳识的依处，它的目标就毕竟没有跟它们直接撞在一起。反而呢，我们可以说鼻舌身它就要直接跟它所对应的所缘撞击。我们的舌头必须尝到味道，比如说我们要当要煮东西的时候，我们要尝这种味道到底是会不会太淡的，还是太咸的，是甜的还是属于酸的，那么我们只要用舌头一尝就知道。如果我们不尝的话，我们就不一定知道这种味道是什么。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舌头必须得直接要跟味所缘碰触。同样的，当香味飘到我们的鼻子里面的时候，我们能够闻到，所以这些香所缘也是直接跟我们的鼻径是产生直接的碰触。还有我们的身体要，比如说要摸一样东西，它是粗糙的还是属于细滑的， 它是硬的还是软的，或者说当喝水的时候，不是有句话叫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吗？这个时候是通过冷跟暖，其实来认识我们身，我们身体的所缘。所以我们身体也要直接跟所缘碰触才能够了知。那这样的话，我想问大家，那现在我们感受到很热，那这种热是不是我们的身门直接跟外境碰触啊？是不是？是吗？比如现在感觉很热，或者说当风吹来的时候感觉得很凉，那是不是外面的这些触手缘直接跟我们的身体是撞击啊？是吗？对，所以呢，我们可以说眼耳鼻舌身这五种呢，其中眼跟耳它并不达到它所对应的所缘，但是鼻舌身这三种是要达到所缘的。不过这些我们都可以称为起净色，就是它可以直接起作为颜色、声、香、味跟地、火、风这三种的触所缘的 这些外境的色，所以我们称这眼耳鼻舌身这五种起净色，而其他的叫非起净色。同时所有的色法它都不是单独的升起的，它们的升起都是以称为聚，就是嘎拉巴的形式而升起的。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色法，28种色法，它们的升起是非常有规律的，而且它们的升起是成组成组升起的，依照一定的次序而升起的。然而所有的色聚都必须得有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这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就是作为四种元素色里面的地、水、火、风，还要作为净色里面的颜色、香、味，还要作为第七个食色里面的食素，就是营养素。因此我们把这八种色法，也就是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这八种称为八不离色。不离的就是它们不会单独分离的生开，分离的升起，它们一升起就一起升起，一灭就一起灭的。有些色计会更多，我们接着会讲会更多，比如说有些能够达到九个，有些有十个，有些有十一个或者更多。然而他们这些色法所升起的最基本的单位就是以嘎拉巴色计，而色计所拥有的最少的色法也是这八种，而这八种呢我们称为萨达塔嘎拉巴，就是纯八法计，或者说我们也可以称为欧加塔玛嘎拉巴，就是以食宿为第八的色聚。因为色法跟民法一样，他们的身体不是杂乱无章的，都是有一定的规律的。正是因为有一定的规律，所以我们可以找到这些规律，依循这些规律来分析他们，来观察他们，来辨识他们。在这些色法里面跟民法一样，民法也是他们升起是由一个心再加上若干个心所一起升起的，同时作为色法也是，色法也是他们一升起是至少有八个，刚才所说的八种不离，八不离色，就是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这八种一起升起，或者还跟其他的色法一起升起。那当我们要辨识、要观照这些色聚的时候，我们首先应当先修持四大，依次观照身体里面的地、水、火、风，依照先辨识它的特相，然后再依照四组，然后辨识地、水、火、风。 之后呢，当我们可以见到色即的时候，我们就要尝试来分析色即。色即可以，我们上次说到有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属于明镜的色即，一类是非明镜的色即。所谓的明镜的色即是指透明的色即，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一共有五种色即是透明的，哪五种呢？哪五种呢？他们一测是眼舌法际这一类的色际，是吧？耳舌法际、鼻舌法际、舌舌法际跟身舌法际，这五种是属于透明的，我们称为明镜。这里的明镜是透明的一点 ，transparent， 是透明的色际，而其他的色际是不透明的，比如说女性根的女性根舌法际、男性根舌法际。命根九法际、十劫三色、心生色、十生色，这些都是不透明的，所以我们称为非明镜色。在这些色法当中，因为它们是成组成组的身体，所以当它们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称它为色即伽拉法。然而伽拉法还是属于概念，它还是属于班牙地，因此有些禅修者报告说他可以看到了色即，很高兴。然而看到了色即，不等于说你就已经看到了究竟色法，因为虽然说色即是色法最小的组成单位，然而它还是属于究竟法。为什么呢？因为它还是有称为坚后或者称为密集的，叫做伽那的之间，或者它是还有组合的。如果说一位禅修者当他见到了色即之后，他就一直的就依照色即去观照色即的生灭，他也可以观照色即生灭保持很长的一段时间。然而只是观照色即的话，久而久之他将会发现这些色即，因为这些色即是不能够被观至长久的观照的，然后久而久之，当他一直的观照色即的时候，会发现到这些色即就慢慢的就会全部就会消失，就会不见。不见那个时候，如果他精进力稍微退失的话，那时候就会落入有分，就发现到有一种很平静的境界。有些禅修者可能就会掉入这种陷阱，以为那个时候他已经证悟了涅槃，其实不是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强调我们修一把刹那修行观智，我们一定要透视究竟法，我们要观照的对象，设法的对象必须得是究竟法，是称为圣义法的，而不是只是停留在概念上。如果只是依照概念来修一把刹那，那个第一，我们既不能够说这个属于真正的一把刹那，而第二呢，它很可能会掉入禅修的陷阱，然后自以为自己已经证得了涅槃呢，或者说证得了很高的境界，其实不是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必须得在见到了色即之后，我们还必须要继续来分析色即里面的那些究竟法，那些称为圣义法、巴拉玛塔塔玛的。所有的色即，根据《马哈迪嘎》里面的记载的，色即有三种秘籍，叫做伽那的。它那也可以翻译成坚后，就是我们之所以会对色法产生坚后想，认为它是坚固的、坚实的，所以它那也有一种另外一种译法是坚后或者是密集，因为我们看到它好像它是有体积的。正是因为我们看到的色即它有体积，因此它还是属于概念法，它不是属于究竟法。究竟法是没有所谓的方位啊、体积啊等等的。在所有的色即里面，之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色即，是因为它还有密集。密集一共有三种密集，它分别是三大地卡那、三摩哈卡那跟 Gijja Kana， 分别是相续密集、组合密集以及功用密集，或称为作用密集的。相续密集是指所有的色法，它们都是生灭的，非常快的，一升起就立刻幻灭，一升起立刻就幻灭。然而呢，这些色法升起之后幻灭，然而在升起它们达到住时的时候，它们还会产生新一代的色法。因此我们并不会感觉到色法是感觉到它只是升起然后永远就断了，它还会一代一代升起。然而如果我们就没有破除这个相续灭集，我们就不能够看到色法它们的相续不断。无论是色法的四类，诸如夜生色、心生色、世界生色或识生色，它们都是一代一代的升起的。升起之后，它在升起的时候达到住时，它还会升起新一代的色法，之后这旧一代的才灭起，然后新一代的又升起，这样一代一代的升起。因为色法之所以能够相续不断的升起，所以这种然后我们感觉到这些色法是好像有恒常的，好像是能够停住的，好像能够保存一段时间的，这种我们称为相续密集。然而当禅就是能够通过观智能够见到，无论是夜生色、心生色、世界生色或者识生色，他们都是一生起然后幻灭。然而之所以能够感觉到他们还是能够继续的存在，是因为他们不断的相续升起的缘故。因此当禅就只能够辨识到，无论是夜生色、心生色、世界生色或者识生色，他们一代一代的升起，我们能够辨识到这种色即的相续不断性，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就能够破除了相续密集。还有另外一种是组合密集，因为我们所看到的色法它都是以聚以嘎拉巴，就是聚就是一团这样的方式而升起的。地不会单独升起称为地，水也不会单独升起而只是单独称为水，火也不会，颜色也不会单独升起，它们升起肯定是以一定若干个究竟色法组合在一起升起的。当禅修者能够用观智能够辨识每一个色即里面的有至少有八种究竟色法，或者有九种还是十种还是更多，当能够辨识到这些色法之后，它就能够破了组合密集。然而在每一粒色即里面，不同的究竟色法，诸如地大、水大、火大、风大、颜色、香味、食宿或者身净色、眼净色等等，它们每一种究竟色法之所以称为究竟色法，因为它们有固定的自己的特相，它们也有每一种色法不同的作用。如果禅修只通过观智能够辨识到所有色即里面的究竟色法它们的不同的作用，那他就能够了知能够破除色法的作用密集，或者称为功用密集的。然而如果一位禅修只或一个人他并没有破除这三种密集，他看到的色法只是停留在概念的观念上，因此我们看到在概念上我们所称为的地是指大地的地，是不是？然而如果我们通过修行四业处，我们所看到的地在修行四大的时候所看到的地已经不是概念上所看到这些大地的地。如果说从概念上来说地的话，空气就没有地了，是不是？水啊、河流啊也没有地。然而在用究竟色法来看来，一切只要有色法存在的它就会有地。因此呢，在我们平时语言上所说的地水火风跟究竟法所说的地水火风也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平时所认为的山河大地啊、花草树木啊、男人女人啊，这些它都是可以分析的，一旦分析 可以分析为最小的单位，称为色即的。然而即使称为色即还是不够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色即还是有三种密集，因为他们不断的相续，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还是一个人怎么样，我们不会看到他好像变来变去，一生起就立刻消失了，他还是能够伫立。有些人可以伫立90年、80年、70年、60年，乃至到10年，几岁几个月，是因为他们不断的这些色法不断的相续，不断的相续的升起，所以感觉到还是有一定的存在的时间，所以这个称为相续密集，因为它没有破除，而且只是看到四季很没有破除它们里面的组合还是不行。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称四季为概念，因为还有组合，还有组合想。然后我们也不能够了知每一种究竟色法的它们的各自的作用，它们在引力设计里面它起的是什么作用，它在一个组合的所谓的色法里面它起的是什么作用，这一个也是我们在修行色业之处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用自己的观智，用自己的智去如实的了知的，不要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说已经见到了巴拉玛塔塔玛或者巴拉玛塔卢巴，就是究竟色法。所有的色法，无论刚才所提到的是完成色，或者说是属于大种色、所造色也好，它们都是有升起之因的。这里的因不是指作为那六种心所的因，而是因缘的因。所有的色法只有四种因，这四种因分别是业、心、识别以及识，就是识物的识。色法有四种升起之缘，我们叫做萨姆塔那鲁巴萨姆塔那。萨姆塔那它是萨姆再加布塔那，萨姆是指等，我们可以称为等，或者有时候它也是作为集合，结合在一起就是萨姆，再加布塔那升起。第一种是以业为升起之缘的，我们称为业生色，如果准确来说应该称为业等起色。一个有情在五蕴界里面也好，在五蕴世间里面，从结生那一刹那开始，业就起了作用了。结生跟结生色一起升起的色法一共有30种色法，分别是哪30种啊？哪30种色法知道吗？第一是身识法际，第二性根识法际，第三心所依处识法际。对，这30种色法或者说3类的色际，虽然它的数量是很多的，这30种色际是在生命期里面的第一类的色法，它们都是由于过去所造的过去生所造的业而升起的，所以它们称为业生色。在结生的那一刹那里面只有业生色，然后在结生之后，随着结束之后的其他的整个生命期里面，所以欲界跟色界的善业跟不善业还是会继续的相续，不断的在一个有情的名色相续流里面不断的升起。这些由于过去生所造的无论是善的或不善的业，他们由这些业所升起的色，我们称为业生色。这里的业是指过去的升起的善心跟不善心里面的色心所。有25种 业，就是这种用心所造成的业，他们能够在以后的生命期里面能够产生色法。这些依次是十二种不善心，这个我们以后在讲明法的时候讲到。八种欲界的善心也称为八大善心，跟五种色界的善心，这些善心里面的思心所，我们在造下的时候我们称为业。而这种业因为因缘成熟的话，它所产生的色法我们就称为业生色。当然呢，四种无色界的善心里面的思心所，它只能够带来无色界的结生，因此它不能够产生色法。从结生的生时，结生心可以分为三个小刹那，就是生住灭这三个小刹那。从生的那一小刹那开始，每一个心识刹那里面的生住灭三个小刹那里面，业都会产生色法。而业继续在人或者以其他的有情的整个生命期间都这样不断的产生色法，一直到一个生命在死亡之前，就是在死亡心升起之前的第十七个心识刹那，那个时候开始中断。就是在死亡死心升起之前的往前推的第十七个心识刹那开始，那么业生业就不会再继续产生业生色了。在这二十八种色里面呢，有一些是属于业生色，一共有十八种是属于业生色，它们分别是地、水、火、风，这些在业生色里面都可以存在的，还有眼、耳、鼻、舌、身这五种净色也是可以在业生色里面存在，还有颜色、香味，这些也是可以。女性跟男性跟心所欲触色命跟色跟食宿，这些都可以在业生色里面产生。那么哪一种是不能够在业生色里面产生的呢？哪一种？在这十八种完成色里面，哪一种不能够？声音是不是？对，业生色所有的业生色都没有声音。然后在十八种不完成色里面，空界也可以在业生色里面产生。当然属于业生色所专有的是眼净色、耳净色、鼻净色、舌净色、身净色，女性跟男性跟心所欲触色跟命根色，这九种是属于业生色所专有的。而作为地、水、火、风这四种，以及颜色、香味跟食宿这八种，是一切色法其他的心生色、识界生色跟识生色里面都有的。这个是属于业生色。